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能够读你话语，真是你的恩典。我们也真是经历了你话语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来改变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真的是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明白和认识，我们更晓得怎么样来敬拜你，怎么样来顺服你。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也真的是可以使你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能够实现成就在这地上。主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已经把所有旧约里面讲论圣灵的经文，我们在上下文来解释、来了解、来明白。今天我们要来把旧约里面讲到圣灵的真理做一个整理和归纳，我们要恳求神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把这些真理真是能够领受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把它当成知识。太多时候我们就是把真理紧紧放在头脑的里面。主啊，我们必须真正从心里面去真的就是去顺服这些真理，照着这个真理来生活。我们再一次恳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因为关于圣灵的真理乃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今天特别在这样一个时代，对圣灵的真理非常的混乱，许多许多的教导使人产生很多的混淆。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就是忠心的来明白解释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真的是行在真理的里面，按着这正义来分解这个真理的道，没有偏向左，也没有偏向右，真的是恳求真理的圣灵就帮助我们行在真理里面，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要看旧约中的圣灵论的总结。本来我是应该要把他所有的这些每一卷书卷的属灵原则归纳，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最后的结论哈。但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这个讲义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呢？主要是这样子大家可以很清楚的把每一卷书里面已经我们经过解经所得到的属灵的原则跟那个经文哈，哪一些经文是配合这个属灵原则，大家可以有一个很清楚一目了然的一个就说这样子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哈。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把这些其实要把它再归纳整理在一起。那所以我现在会做一个归纳跟整理，但是呢我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自己可以再把这些做，你们自己回去花一点时间哈，自己也来做一个归纳，因为这样子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哈。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是重复的，就是说有些真理的原则是在某一卷书里面已经谈到，在另外一卷书里面重复谈到，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把它整理在一起。那我已经说过，我们来读神的话，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常常我们容易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呢造成的那个问题是，我们觉得可能不知道那个严重性，但真是严重。为什么呢？因为断章取义不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就不是神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把它当成是神的话，那这个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了。所有圣经的话语主要的都是来把神自己以及神他的 属性、他的品格，还有他的旨意来显明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把圣经就是当成一本很好的道德书，甚至很好的教我们怎么管教儿女，教我们怎么理财，教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领袖领导啊。所以很多人解尼希米记就拿这一卷书作为这个属灵领袖应该怎么要怎么样来发了照尼希米的这个智慧处理事情的这种能力哈。那或者说我们讲儿女管教，我们就用约瑟对不起，就用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偏爱不同的儿子造成什么样家庭的纠纷等等之类。那我最近还看到一本书是以大卫作为儿女管教的这个实际的例子，那就用这些大卫啊，他的儿子事实上都是不成器啊，然后儿子之间这些儿子暗嫩，像他为了喜爱他的妹子，就强奸了他的妹子啊，亚沙龙的妹妹啊，然后等等，他们之间有仇杀，很多人就用这些来讲怎么儿女管教啊，应当如何啊。其实我今天这样说，就是我要再一次很多东西要重复，是因为就像我今天说，真的是重复，可能我们真的才能够听见，或者说才能够明白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的说，圣经这一本书是关于神的书啊，或者我们用比较所谓的属灵的话，是神学的书，是要讲论关于神的事。OK， 所以啊。圣经有没有讲到儿女管教的？有，但是我们要用的对啊。哪里？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做父母的要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啊，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这个是很清楚，我们就是可以应用在儿女管教上。但是，譬如说，我们谈到大卫。我们实在是没办法用它来讲儿女管教，因为撒母耳记讲论大卫的记载，他是神所选立的以色列的君王，那他怎么样去他就是说这个整个撒母耳记的记载真正的重点不是讲大卫怎么管教儿女。如果我们要这样子来了解这卷书，我们就叫做什么，我们就叫扭曲作者的原意啊。作者的原意没有这个意思，你要拿他的书来放到你自己的框框里面啊，来用他的书。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样的用法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真是要明白，我们需要在神的话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解释完字面的意思，我们还要找在字面以下属灵的原则，那这个属灵原则才是超时间超空间，是不改变的。那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来明白神话要启示的真理。所以我们花那么多时间把旧约每一卷书里面论到圣灵的经文，我们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释，来找出属灵的原则，目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正确的去按着作者原意，圣经的作者，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按着神他自己的启示，我们去明白他到底借着这些话把什么重要的真理原则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把找到的原则，现在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总的整理啊。那这个总的整理呢请你们回去以后呢，我刚刚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再做一遍哈，最主要就是说再做一个复习。从下礼拜呢，我们就要开始讲新约了，因为旧约我们学习了，然后我们就学习新约。新约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新约的时候是耶稣已经被高举，然后从神领受了圣灵，就赐下圣灵。所以我们常说新约的时代是所谓圣灵的时代，但是我们真是我今天我问大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我解释所谓圣灵的时代是什么意思？ 可能有些人可以，也许跟我查经的查了《使徒行传》，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说是所谓的圣灵感什么意思。OK， 我们在新约这个我们《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会来讲关于这个概念啊，所以啊，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就会查《使徒行传》中的圣灵论啊，福音书里面的圣灵论呢，我要放到。就是《使徒行传》完了以后，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把福音书里面的圣灵论能够就是去解经哈，来准备。那《使徒行传》是因为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查经，我们已经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使徒行传》很详细的来查考，所以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了很。我已经做完好了这个解经的功夫啊，而且也已经做好了这些属灵的原则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先讲《使徒行传》。事实上，《使徒行传》恐怕也是讲论圣灵最很重要的一本书，还有另一卷就是《约翰福音》啊。那啊，但是今天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追求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最常引用的很多时候也就是引用《使徒行传》，可是常常都是在解经上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下礼拜就会开始。那我们把新约查完以后，我们会再把新旧约整理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启示圣灵是怎样的一位，他是父子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我们真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学习这样的真理。这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位神其中的第三位，就是圣灵，所以真是不应该随便的来看待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真的是存着敬畏的心来明白。所以我们就把旧约的，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义哈，也正反两面，就是所有我们已经查过这个所有在旧约里面关于圣灵的。那么如果你去对照你的讲义，你会发现有一些经文没有列在里面，因为有些时候讲义上有些经文是因为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它翻成神的灵或者翻成耶和华的灵，可是在原文其实并不是那个字，譬如说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可是我们和合本常常就翻译成耶和华的灵，所以那些经文我就不会放在这里了，因为其实不是在讲到圣灵啊。那虽然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讲神的灵，但是我也解释过了，所以就是说那些经文基本上我们就只是让大家明白不是在讲圣灵。好，那么我想哈，当你大概看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复的我们来归纳哈。首先我想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从创世纪一开始，神的灵在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是这个创造的工作是父子圣灵都共同参与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所以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灵还有神的话参与了整个创造，父子圣灵都参与这个创造。那可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对神的灵的概念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对圣灵的概念有什么区别？在旧约的时候，旧约一再强调耶和华神是什么？独一的，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在他们的了解里面，他们还没有了解到独一的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是三而一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或者说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 可是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了解神的灵与神是不可分的，而且常常跟神的能力，跟神的能力常常是结合在一起。不过他们还没有像我们现在新约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是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在神施行创造的时候，神的灵参与这个创造，而且神的灵也赐生命。那这个是在创世纪，当然是首先神讲到神做施行的创造的工作，就把这个原则很清楚的启示出来。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先给你们一点点 link 啊，就很多东西我们会讲新约的时候会再回来。讲新约的时候，记不得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当然这个话我会解释啊。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意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啊。那这个我们会看到在旧约，就是先知是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所以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此耶稣的话就是灵。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耶稣说的话都是在圣灵，都是圣灵的感动，是借着圣灵所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因此呢，他的话就是生命，所以你就看到灵跟生命之间啊。那我知道现在我讲这些说不定你的脑子还转不过来哈，不过呢回去就是花点时间，像这些东西都要默想，连我一样的，我不是师母，并不是说师母就比你们特别聪明，我真是不聪明。所以呢我最多就是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我求神， OK， 我就说神，我真的我不懂，求你来教我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求神教导我，我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了，可是我会继续的求问。那么神真的是很信实，当我继续的好好的去研读神的话啊，不管是借着带小组查经、带预查，或者说讲道、教主日学，我继续的学习的时候，哎，很奇妙的，圣灵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学习也是，当我们在某些方面，神更多的把一些真理教导我们，或者说借着我们生活的经验，神把一些真理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慢慢慢慢到了适当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原来不明白的东西来整理在一起，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我刚刚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旧约，等到我们讲新约的时候，我们最后我们要把它整个整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其实圣经启示圣灵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的工作是一致的，是有一致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旧约里面，第一个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那这个你可以看智慧书，这个第十一智慧书的第一点，我们就看到在智慧书、约伯记跟诗篇里面也都提到同样的真理，神的灵是具有创造跟赐生命的能力啊。所以这个是在第一，然后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点，神的灵也是施行创造，能够赐人生命，也可以把生命取走。如果你有颜色笔哈，你回家你把相同的，你用不同的那个 highlight 那个荧光笔，你把相同的哈，你可以用同一个颜色把它 highlight 起来，那这样子你自己就更清楚了。这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给你们一张，就是连经文都在，以后你们要找啊，找 reference 啊。有时候你们，哎呀，我常常会收到一些电话，师母， 我找不到哪一节圣经在哪里 OK， 那我就告诉他在哪里哈。当然我现在都不是要再夸我自己，我真是很努力，我很渴慕神的话，所以我是很努力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你问我大部分的经文，我就会知道是在哪里或是哪一章，有一些我当然连是哪一节我都可以告诉你。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神的灵跟创造和赐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讲到第二个我们把它归纳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点哈。我刚刚讲的等于说是第一个归纳，神的灵创造和赐生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灵是赐人智慧，赐给人智慧。那这个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跟其他有一些会是重复的，就是说 是重叠在一起，跟第四点神的灵赐智慧和能力让人能够承担神的工作。那在第三点神的灵赐智慧，这个主要是 你看创世纪41章是讲什么，就是讲到约瑟为法老解梦，然后呢他提供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建议，建议法老可以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将要临到的丰年跟荒年。所以呢法老就看见说他的里面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是有智慧的。那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神的灵是真正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好，但是我们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智慧这个概念哈，当然我们看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个字所说的是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许多的时候所说的智慧，当然像在约瑟这里它里面有那个智慧是是一个比较广涵盖的意义比较广哈。也许有时候讲的一个智慧是比较说我譬如说我今天是需要有一些行政管理的 administration 的智慧，那么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所指的就比较狭窄。可是在圣经里面有智慧书，像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这些是所谓的智慧书，还有雅各书。那当然譬如说我们新约的雅各书也是属于智慧书，新约的登山宝训也是属于智慧书。那这些所谓的智慧书所讲的智慧是什么意思？我们复习一下，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说的是什么样的智慧，也是我们要追求的。
认识神的
观念，属灵上的领悟力。好，认识神，还有呢讲过了，怡怡你刚刚应该可以正确回答，我们最近才讲过的。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容易忘哈？所以 repeat 重复，所以我自己对不起啊，我还是一个很我自己实在是有很多的罪哈。所以以前教书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我已经说过了，怎么还不知道呢哈。现在我真的知道说哎呀，其实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会很容易，我们就是学了又忘，所以叫重复哈。所以神真的是很有忍耐哦，神很久的忍耐。所以呢我自己要学习真的就是好，没有关系，忘了我们就再讲一遍 OK， 忘了我们就再讲一遍哈。好，什么是智慧啊？譬如说约伯记啊，譬如说传道书，诗篇也有很多这种智慧。第一篇就是智慧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等等。这个这一篇首先就是整个诗篇的总纲，这一篇也就是一个智慧的诗篇。好，所以什么是智慧？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因此是神的世界。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或者说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神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属于他，他也就定下了一些法则，定下了一些法则。所以所谓的智慧，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神所定下的法则，按着神所定下的法则去行，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叫智慧啊！不是我今天要投资，神啊，你给我智慧，我是该买哪一家的股票呢？啊，拜托，不是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耶稣说，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再积财宝在地上，这个就是智慧了，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今天不是说，嗨，我应该这存钱，然后这买 mutual fund 还是买股票，还是放 CD， 然后呢，或者买房子 ，OK， 然后，哎呀，神啊，你给我智慧吧 ，OK， 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可以做最好的投资，哈。当然，这是一种的智慧，这种智慧也是从神来的。但是圣经说，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智慧，乃是神在他创造的宇宙里面，他定了所定下的法则，我们要去追求知道神所定的法则，按着这些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在地上可以蒙神的赐福。不仅我们在地上按着神的法则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地上就可以蒙神赐福，并且将来最后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交账，我们可以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传道书最后总一听见了，就是要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我们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怎么样审问。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这世界是神的，他创造，他定下了法则，我们要追求明白他的法则，按着他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可以蒙神的赐福。然而最后当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账，我们可以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所以这里41章神赐智慧，对约瑟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智慧真的是涵盖比较广，因为约瑟给法老的建议不是只是说去度过这个荒年而已啊。神既然把这个梦显给法老，约瑟说得很清楚，你两次做梦是因为神事先要告诉你这事情是必然会发生。那么所以约瑟呢，他就有神给他的智慧，晓得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面，这个神已经预告必然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去啊去来做准备哈。那么好，那但是第四个我们看到，我看就是说其他的书卷哈，没有再次像约瑟这个例子直接提到这样的一个智慧，那圣灵所赐的这一方面的智慧。那第四点呢，神的灵赐我们智慧跟能力来承担神的工作，这个就非常多了，不仅是摩西五经里面有，我们看到士师记啊，第一点，神的灵降在士师身上，表明神的同在跟神的能力抓住他，让他具备资格来服侍神，这是类似的哈。那么，然后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点，神的灵使受膏的君王具备资格去承担神所指派他的工作，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神的灵就是给人能力跟智慧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啊。那么然后我们看到下面是他们，我看看哈，第以赛亚书第四点也是神的灵赐能力，让人能够有能力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第七点是直接预言这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也是被神赐给神的灵，他让他可以去执行神差派他来完成的工作。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同样的类似的哈。那么约珥书其实当我们去分享神的见证的时候也是，约珥书提到说这神的灵浇灌所有的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认识神，而且有能力去分享对神的认识，宣讲真理，见证神的能力。当然这也是神派他们去做的工作之一哈。那么弥迦书这里，神的灵让先知得到能力去做神指派他的工作。哈该书也是一样的哈。我看看，对不起，撒加利亚书，神的灵源源不断的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使圣殿的建造得以完成。这也是神的灵提供能力，让他们可以去做神指派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们会看见在旧约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我们服侍神，我们不能靠我们天然的努力，神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所以只有神的灵可以来成就神的工作。因此呢，我们的服侍，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需要用新约的话来讲，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属灵的恩赐。什么是属灵的恩赐？是一个礼物，神赐给所有属他的儿女，每个人都有的。这个礼物神赐给我们，目的是要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来服侍，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使神的教会可以得到建造。那这个服侍就是配搭，因为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拥有全部所有的恩赐。OK， 所以呢，神就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去做神的工作，使得神的国、神的教会能够来建造。那因此，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要去寻找神给我什么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太清楚自己的恩赐，我就鼓励大家真的要用心的去求问神，去明白神给你的恩赐是在哪一方面。然后呢，我们就用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要去参与服事，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实际的用这个恩赐去行的时候，也必须是不断的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帮助。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在服事上你花多少时间祷告，还是这些服事不用祷告，譬如说我们来打扫，这是一种服事，对不对？大家大概就是高高兴兴的来了哈。可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也事先来预备自己的心呢？今天我要来参加为教会的大扫除啊，我知道很多工作的不同的需要，可能某一些做某一些工作，可能是有人，可能是有一些工作是大家不太想做的啊，有一些工作可能大家都要抢着做。OK， 那我真的就是来服侍的时候，我是先就在家里面来到神面前，把我现在要参与的这个服侍，我真的是来求问神，求的神的灵来引导我。那可能我也愿意说，神啊，我今天去，我愿意做，可能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那一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哈。我们这样子的服侍，真的是靠神的圣灵的帮助。那如果是按你的恩赐哈，那以我来说，我每一次呢准备教导跟讲道或者说查经哈，我一定第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定先来祷求圣灵把这一段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那我就说，这是我知道我需要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帮助我明白这个神的话。那第二啊，我每一次我讲到，如果你们看我都是写了我的所有的要讲的东西哈。我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可是 大部分的。那我写的时候我也是祷告，我求圣灵来帮助我，引导我的思想，来我应该怎么样把这样的神的话去向弟兄姊妹来讲解清楚，哪一些是我该讲的，哪一些是我不应该讲的。有时候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可能必须把多一点的时间放在某一部分，可能另外一部分我不能够捡着讲，我还是需要讲，但是可能在时间上我可能就相对的用少一点的时间，所以我都是去求问神。那我写完了我还是会回头看，所以为什么我要准备一篇讲道，我花很多的时间，不仅是要去看了参考书，然后看完了以后还要去默想，去整理，然后去写的时候呢，就是一面写一面祷告。我想我这样讲呢是很诚实的跟你们说，我不是好像说一个，我真是一面写一面祷告，然后我写完了我继续祷告，我再把我的东西看一下，不有些东西可能我就不要讲了，有些东西要讲，或者有些东西我再看一遍，圣灵再提醒我，我就是用我的例子了哈。那所以我就是这样子来预备我的讲道。所以有时候别人会批评，或者说师母你讲道太长了，或者师母什么，我心里面知道一件事情，我是神的仆人，我今天准备这篇讲道，我是在圣灵的帮助跟引导之下做的。那么今天如果有人是真的是有他的意见哈，但是我想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只能顺服神。那我这样子做完了以后，我就把它交出去了，剩下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可能我讲的还是有不尽完全的地方，但是我想没有，我不可能完全的。事实上就算我觉得我都明白了这段经文，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我是一个很有限的人，我是一个这位神这么伟大，我还在学习认识他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今天了解的只是到今天这个程度。那所以呢，我就是跟你们分享一点，其实真的服侍神真是要对神忠心。对神忠心其实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侍过程里面，我们就是来寻求神，依靠神，就是让神真的是他实在是他的圣灵来好像说来给我们能力，来带领我们去做神的工作。那剩下来我们真的就是让神自己来使用了。那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可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那当然这也跟听的人的责任有关，听的人有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神的话，神就会对他说话，圣灵就会对他说话。可是听的人坐在那里翘个脚，这好听我就听，不好听我就不听 ，OK？ 或者说，这合我意就听，这不合我意就不听，那你不会听见圣灵对你说话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从来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对不起哈，有。如果你是讲很多故事笑话啊或者什么，可能我就说我真的很渴慕要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如果有神的仆人真的好好的来给我们讲解神的话，给我们讲解神的话，我听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不知道原来已经过了两个钟头了。好像我在神学院上课，有些课老师没有 break 的，两个钟头就是坐在那里两个钟头，可是常常下课老师说下课，我说哈，要下课了吗？这是真的是自己实在是很渴慕要认识神，所以这个我们的心也影响圣灵能不能够说，我们可不可以听见神来说话。那我现在都是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就在做这个总结的时候，我是很希望这不是知识，真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生活的，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可以 真的就是生活。好，所以这是神的灵赐人智慧跟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知道做这些巧工都是神赐智慧给他们，想出各样的巧工来把神的建造，神的殿或者会幕建造的又华美又尊贵。因为这是神借着这样的来表明他跟百姓的同在。好，那么那我们再归纳一个，我们先跳过第五点，我们再归纳一个，在这旧约里面很多的就是讲到神的灵跟神的话语的关系，神的灵跟神的话语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历代志列王记的第二点，列王记的第二点讲到先知是神的器皿，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然后历代志，先知是神的启示的器皿，是神的代言人，神的灵将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先知就宣讲神的话。然后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的第二点，神的灵借先知的口把神的话传出去。然后其实哈，教导也是也应该也归在一类哈。尼希米第二，神的灵借先知的口，对不起，第一，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当然这不完全一样了，我们还是分开好了哈。我们先做第一个，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和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然后呢先知就去宣讲神的话。那所以呢，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见第九，神的灵赐能力宣讲神的话，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第一点，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第九点，神的灵赐人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语。然后语西结书第四点，神的灵将神的话启示先知。约珥书说神的灵要浇灌以色列中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先知的经历，能够真正认识神。这个可以归纳在神的灵把神的旨意或者说神的启示。那么以撒加利亚书第二点，神的灵将神的话赐给先知，借先知的口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跟把神的话启示给神的仆人，然后给神的仆人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语，这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在约翰福音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就传讲神，耶稣所说的他就讲神的话。那所以在这个新约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他就讲到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他跟神的话语神的启示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那当然跟这个神的话有关的就是教导的工作，教导的能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不起在那个民数记哈，第六摩西五经的第六点也是我刚刚没有把它归进去哈。摩西五经的第六点也是神能够向先知启示他自己啊，让人得到从神来的启示。但是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先知是外邦的先知，因为这里就是那个巴兰啊，虽然是外邦的先知，他是其实是占卜的，就是说巴兰不是耶和华的先知，我们那时候解释已经说过了哈。不过神的主权还是把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神的灵仍然可以把神从神而来的启示向巴兰启示，然后巴兰就宣讲神的话。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关于神的灵跟先知的话语，神启示神的话，或者启示神的旨意，然后先知来宣讲神的话有关。但跟这个启示有关的就是教导。尼希米记第一点，神的灵在神的百姓当中做教导的工作。 那另外第智慧书的第三点，神的灵做教导引导使人明白并且有能力遵行神旨意的工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点，神的灵做教导和引导神百姓的工作，也这里又提到教导。然后还有没有教导？好，大概教导就是这些。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灵是可以做教导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是需要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神用一些神的仆人来宣讲，但是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神的灵参透神的事，所以呢也只有神的灵能够把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这些我真的多么希望，我的嘴巴太有限了，我多么希望你们可以明白，然后以后你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真的是这样子带着这样的心，实在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你可以去经历圣灵真是很奇妙的教导。好，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关于摩西五经的第五点，摩西的愿望是希望所有的神的百姓没有一个例外都可以领受神的灵在他们身上，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跟约珥书的预言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这个就指向基督来的时候，当他完成了救赎，那么他被高举，在这个高举的地位上，他就要赐下圣灵给所有蒙基督所拯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神的百姓都可以领受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可以认识神，而且有能力去分享他们对神的认识，来宣讲真理。那这个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去了他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他们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其实就是这里旧约已经预言了。那当然在以赛亚书也已经一再的提到神的灵要将要浇灌下来赐给神的百姓。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将要领受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来使他们能够认识神。那有些时候没有提到神的灵，但是呢譬如说新约，神说他要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他们从最小，神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要认识神。其实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只是那些地方没有直接提到圣灵，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神的话其实真的是这个启示本身是有一个怎么样一致的信息在那里。好，然后我们看到神的灵，我们看四世纪的第二点，神的灵让神的旨意跟计划得以成就。所以我们看四世纪第二点，神的灵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反过来撒母耳记第四点，神的灵禁止做成反对神旨意的事情。这两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正面的来说，神的灵让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如果有人要反对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圣灵会禁止。Okay， 所以神的灵会禁止。那神的旨意的成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点，神的灵使神的旨意得以成就。那当然第一点，神的灵把神的旨意启示出来。然后我们看下面有没有神的旨意。好，没有了，大概就是这个哈。这是关于神的旨意的成就，神的灵可以使神的旨意成就，也使那些反对神旨意的事情不能够成就。但是第五点，撒母耳记的第五点是一样的，不过呢是从个人的责任的角度来看， 神的灵有如一把两刃的利剑，使一个人得着能力来服侍神，也使一个人被禁止去做反对神或拦阻神的旨意成就的事。那差别在于个人的责任，就是说这个两刃利剑就是说两边都是利的，一边呢是人要服侍神，圣灵可以给他能力服侍神，可是如果一个人要做反对神旨意成就的事情，圣灵也会禁止这个人。那就是说在一个人身上，为什么有些人是赐能力给他去服侍神，有些人是禁止他做反对神旨意的事情，这个差别是在于这个人个人的责任，意思就是说是在于这个人对神的顺服和不顺服。所以扫罗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后来他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听说大卫跟撒母耳在一起，好，他就怎么样，他就派人去，可是派去的人呢，一到那里看到一批先知说言，那些人就受感说话，扫罗就再派一批人去，那批人又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自己亲自去，他也受感说话，就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派人去其实是恶意的，要去攻击神的受膏者，所以呢这件事情不能够被成就。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扫罗那时候，耶和华，你如果注意撒母耳记十六章，耶和华的灵与大卫同在，可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这个是在乎我们人的责任，意思说我们对神的顺服是那个关键。 OK， 好，那么好，那我们看四世纪哈，这一点在四世纪是特别明显，神的灵降临在四师身上，但是跟四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是无关的，所以这点我们也要知道，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好像一个人有能力，这个好像有能力，譬如说今天啊，也许有人可以行一些神迹奇事，或者说有能力做一些或者说有恩赐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开始画等号了。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就说哦，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是很属灵啊。可是事实上呢，哥林多教会神给他们许多属灵的恩赐，可是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属肉体的。那我们看到士师，特别是基甸也好，参孙也好，耶弗他也好，这些士师本身的信心跟属灵状况其实都是软弱的。OK。然而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神使用他们去拯救以色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神可以用，连巴兰先知神都可以，神的主权都可以把神的旨、神的话、神的旨意向他启示，让他来宣讲。所以我们不要就自动化等号，我们要记住，只有遵行神话语的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那这样的人将来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另外一个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撒母耳记的第二点，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更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新约的时候新约里面就特别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可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神的灵使人的内在被更新，不仅是撒母耳记，而且呢以赛亚书的第八点，神的灵带来属灵的更新。以西结书的第五点，神的灵被放在百姓里面，带来属灵的更新和内在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一样，不仅我们明白真理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也是只有神的灵能够来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正的圣洁不是只是外在的行为，必须是从里到外的 里面被更新而活出来的一个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圣洁。如果只有外面的善行，不是真正的圣洁。我们可以行善，可是带着自私的动机，这在神面前是不会，就是说这是不能达到神的标准。真正的良善必须是从内心所发出的良善，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吃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你今天不管吃什么，就算让你拉肚子也不会让你污秽，但是真正污秽人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什么嫉妒仇恨，这是真正会污秽人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求在登山宝训要求，不是只是你不杀人，你恨人也是要受审判，不是只是你没有做过奸淫的行为，你看到妇女动淫念你就已经等于是犯了奸淫。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就是说看见只有神的灵可以带给我们属灵的更新，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有一个真正改变。那这个真理就是说，其实所有的真理哈，我必须说我们明白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去祷告，不是下一步就是去做，下一步是去做的时候就是靠自己。所有这些真理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来更新我们。所以我自己也常常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重新创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 New creation 必须更新，所以是一个重新创造，不能拿旧的来修修补补，是 没有办法的。好，那然后我们看这个扫罗做王，圣灵离开他，表明他命定不再继续做王，这一点呢刚刚我没有提到，其实可以把它归在神赐能力给人去做神的工作啊。因为扫罗被选立为王是耶和华拣选他，那么神不要他再继续做王，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把它归在那个地方。好，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列王记的第一点，这个是有点特别哈，在神的灵的引导下，先知的行动是不能预测的，神的灵会将先知送到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那我们已经提过，不仅是旧约，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那个传福音的腓力，他给埃提阿伯的太监受完洗，圣灵就把他提走了，不知道把他提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人在该撒利亚遇见他，事实上后来他是住在该撒利亚。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先知是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宣讲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的行动也在神的灵的管理之下。好，那么还有智慧书的第二点，神的灵表明神的面和神的同在。那这个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神的灵其实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然后呢耶稣说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是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可是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他为什么他怎么样不留下他们为孤儿呢？其实就是借着圣灵与他们同在。好，所以神的灵就表明神的面和神的同在。好，那么以赛亚书的第五节大概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第五点是显出圣灵是有位格的，那里说到使神的灵怎么样担忧，使神的灵担忧。所以那里是只有旧约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旧约启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神的灵跟神是不可分的。然而以赛亚书63章第十节启示圣灵是有位格的。好，那么对不起，神的灵将先知带到不同的地方，在以西结书第三点也有啊，就可以把它归纳在一起。好，那我想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了哈。基本上我们把它按照我们每一卷书所找出来的属灵原则做一个归纳的话，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还是请你们回家自己再做一个功课，你可以把它写在第二页的这个下面， 好，第二页的下面。然后你如果有不同颜色的笔呢，你可以把它同样的一个用一个颜色把同样的画把它 color 啊，就是把它凿上颜色。这样子以后这份你留着，以后啊，我们等到讲完新约，我们还要再回来，我们要把新旧约合并在一起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好不好？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样子来研读每一个书卷里面所启示关于圣灵的真理，在旧约当中，使我们可以得到很清楚的一个图画，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旧约启示神的灵，他是怎样的一位？对旧约的人来说，神的灵与神是不可分的。然而，我们却从旧约的启示可以看见神的灵的工作啊，这些工作都是啊，跟神的旨意的成就，跟神的话语的启示，以及和神的创造有关。我们想到神的工作，基本上创造是唯有神才能做的，启示是唯有神才能做的，还有就是救赎。然后我们就看见在这三方面圣灵都参与啊，在这样的工作里面。虽然在旧约的时候建造会幕啊，但是会幕也是啊指向将来基督的救赎等等。所以啊，实在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你自己的旨意和你自己的工作是你的灵参与来啊，使这些得以成就，或者说得以向人启示，主啊，所以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回去能够再来复习，再来默想啊，等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可以常常提醒我们，在新约教导的一些真理跟旧约之间怎么样，我们可以配合在一起，就让我们对神你整卷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有更完整的一个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